Hello， 大家好，我是野兽，欢迎大家一起来讲干话。今天是4月15号礼拜六，现在是晚上的6点33分。好的，那两个礼拜没见，我不知道大家过得好不好。那今天呢，这个大家听音质的状况就知道，我们录音的场所不是在我们平常的录音室，那这是因为这个我们小农同学哇，这个身体为恙啊，我想说如果去他家录音的话好像会打扰到他休息，所以就想说不然就改来公司这边录音好了。那所以这个就我的感觉啦，音质上好像录音室那边那一支新的麦克风比较好听一点，然后这一支旧的麦克风因为它的那个它那是叫什么电容式的嘛，反正就是对声音很敏感，然后所以什么声音都收了进去，然后听起来就相较没有那么舒服。那在这边先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声抱歉，请大家就多多包涵。好，那不知道大家不管上个礼拜大家过得好不好，那小弟这个礼拜是过得不太好了。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就是前应该算上个礼拜的事了，因为我们两个礼拜没见面了嘛。上个礼拜的时候就某一天我老婆去演戏，然后因为她那演戏的地点呢是在外县市，所以他去研习完之后呢，他是坐火车去研习，然后研习完之后呢，回来我要去接他这样子，然后去接他的时候呢，就他当然就坐到离我们家最近的这个永康火车站嘛，所以到那边的时候就要接他。那个永康火车站，它虽然是一个吞吐量老实说应该也不算太小的火车站，可是它前面的那个广场的那个空间就相对来说感觉是比较矮小了一点哦，所以如果你有一点点早到的话会有一点点困扰，因为你去到那边你不知道车子要停哪里啦，所以那天就我就尽量抓准时间了，可是就不小心还是早到了几分钟啦。好，以上都是我在找理由砍拖，那不是重点，反正就是我们早到了几分钟之后呢，我们这个贪小便宜啊，我们这个贪快哦，那我就想说，哎，我们附近这边呢，虽然是红线，可是好像看起来没有影响到别人出入，然后也不会影响到车辆的进出啊，不然我们就临停一下好了，几分钟而已嘛。哦，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小恶魔哦，就这样告诉我们。啊，我们当然就想说啊，好啦好啦，一下下应该还好吧。哦，然后就是这个还好吧，哦，没错，我们又被警察开单了哈。哦，那这一次这个警察呢，就老实说，比起上一次要被开单那个警察，算态度非常的温文儒雅了。因为上次那个警察感觉一开始是很凶的，他那个样子就很像是就是你犯了什么滔天大罪，然后要把你压制在地的那种感觉。一开始，然后当然后来他没有开我们单嘛。如果有持续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的话，应该会知道这件事情。那这一次的这个警察呢，态度从头到尾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叫怎么说呢，我们不能说人家有礼貌啊，这也蛮奇怪的，他还在执行他的公务嘛，但反正就是如果以服务业来说的话，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语气是相当的以客为尊啊，所以反正那个态度非常的好，然后长得也蛮帅蛮斯文的啊。那其实就这样，我们停红线嘛，就停在那边啊，就敲敲车窗，然后想说啊干错塞啊，然后就还是摇下来嘛，摇下来之后警察就说，哎，不好意思啊，下车那个麻烦证件拿一下。他就问说，那是身份证就好吗？哦，他就说对啊，身份证就好。所以反正呢接下来就是一连串开单的过程啊，先讲结局啊，结局就是这次就真的被开单了。那据那个警察所说呢，他意思是说其实那个永康火车站因为就是人多车多啊，其实到那个车辆要进站的时候，就是很多车会像我这样子都会想说临停一下没关系，大家就会找那个看起来比较可以停的红线去停这样子，但是可能附近的居民就是对这件事情不生其扰吧，反正就时间一到他们就会检举，那警察就会过来开单。那他们开单其实就是沿路开，他们为了避免争议嘛，就是沿着可能从某个路段开始，然后就只要是红线内的车子，那车主不在的他就直接开进行举发的单子嘛，那车主像我们这样在车上的就叫下车来开单这样子，所以他是说因为是检举的案件，然后这个就一定要处理这样子。那当然我们是绝对能够 理解啊，毕竟是我们有错在先嘛，该被开罚单就被开罚单。只是后来就发现说，事后想想了哈，就很像越想越不对劲这样。反正真的对话非常的荒谬，就他在开我单的时候，我们在过程中居然一直在跟人家说谢谢。我想说，奇怪，我到底在谢三小？因为像比如说，他就说，那个。哦，不好意思哦，因为一定要开单啊，哦，啊，办账好了，我给你开一张红线临停哦，啊，这个是哦，缴的钱会比较少，然后我就嘴巴上就说，哦，好，谢谢谢谢，这样，好，哦，那这个往来非常有礼貌嘛，但是我想起来就不对 啊，我本来就是红线临停啊，我人没有离开车上，我当然就是临停嘛，大家应该知道临停的定义啊，哦，所以我本来就是红线临停，你本来就该开红线临停啊，不然你要开什么单？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更严重的罚单啊，我不晓得，但反正就那个对话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反正就。完全就觉得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哦，然后就从头到尾在跟他谢谢谢谢，心里想说，这我到底是该说谢谢还是不该说谢谢啊？因为我们被开罚单，照理来说应该就是要心情不是很美丽嘛。好，那我们还在那边笑笑的跟人家说谢谢，这我不知道，反正这个反应自己都觉得奇怪了。但总之就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开罚单的对话。但总之呢，反正最后就啊，刚好我太太的车也进站，因为开罚单有点时间，然后就接完我太太就走，然后就跟我太太说：“哇，你这一趟还不如坐计程车呢。”罚单我记得好像不600-900吧，红线临停啊，但多少钱不是重点呢，啊，还是宣导一下，这个行为不太好，这样第二次再讲，所以跟人家说不太好，就自己老是在干这种事情，要改进改进的，啊，哈。好，所以就这个是小弟自己的这个荒谬的行为了哈，啊。不过刚好讲到这个红单呢，就可以讲一下哈。那最近这个。那是立法院嘛，反正就三读通过，又有一个这个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一个修正啊，反正就大家知道说之前他们把这个民众检举的这种规范把它拿掉，当然不是全拿啦，就是把一些他们认为比较没有那么严重的就不让民众检举，民众当然还是可以请警察处理，但是你就不能够自己在那边拍照然后上传去做检举的动作。那这一次呢是把部分的这个民众检举项目又加回来，因为大家知道说之前我们有那个行人地狱的报道嘛，就国外媒体都说，欸，台湾好是好，但是这个，欸，对行人的这种态度实在是太糟糕了，就是整个都是对行人很不友善的一些设计，然后还有一些用路人的对待行人的方式都不是很好这样子的，所以这一次呢就有一些修法的改进。好，那这个修法呢它就是新增的13个检举的项目，像比如说人行道啊、行人穿越道、临停或违停，这个就开始可以检举了，然后像桥梁、圆环、隧道、快车道这些地方的临停检举也恢复了，行人穿越道你没有减速的话呢，这个也是会被这个检举，这个知道要怎么检举啊？你要怎么检举说他没有减速？那是行人边走边录音吗？我是搞不懂啊。但总之就是这样，就是针对这种行人穿越道，你没有礼让、没有减速的，是会被罚款的哈。那只是最重要的这个红黄线临停，就是我们被开单的这个项目呢，并没有恢复检举啦哈。然后接下来呢，则是这个。你如果驾驶呢行经行人穿越道啊、学校、医院这些地方，就可能人会比较多的地方，你没有减速慢行，那最高呢会处以6000元的罚款。那如果说是致人受伤或者是死亡，那最高呢是会有36000的这个罚款的，所以就是大家这个行车要特别的注意，但我们就是尽量不要违法啦，那讲没什么说服力，因为自己才刚被开罚单而已，但总之就是我们开罚单就爱卡巴根，我自己要停那个红线，那就是红线的停车费，不可以这样子这个做违法行为还不想缴罚单，这不行的，所以就尽量不要了。那最主要是这个礼让行人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个事情啦。不过这个讲到这我就想到说前阵子看那个应该是 Mobile One 还是 YouTube 忘记，反正就有人分享，就警察为了要抓说你有没有礼让行人是会设局的，那这怎么设局呢？就是他在这个行人穿越道，就是我们俗称的斑马线，然后在这斑马线上呢会站一个远景，然后呢这个斑马线过后没多久呢会有另外一个远景，所以就是你今天在转弯的时候，如果你看到那个第一个在斑马线上的远景你没有停一下， 好，没有停一下再通过的话，好，然后到开过去的时候，这个下一个远景就会给你开罚单哦。我是觉得这个要怎么讲，感觉有点矫枉过正，因为就变成说我们也不知道说你到底是不是要过去啊。好像比如说我们要转弯嘛，那看起来这警察有点像是在路口在执勤，那我们就预设说，哎，他没有要过，他没有过，我们当然就开过去啊。结果因为这样被开单，感觉是有点像在那种钓鱼啊，不是很舒服哦。所以总之呢，最近我在猜这可能会是一个重点的执法项目，然后所以大家这个行进这个行人穿越道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跟注意啊。好，那这个接下来呢，会有几分钟的时间哦，这个算是比较私人的一个段落哦，所以这边建议大家可以稍微跳一下了，大概3到5分钟啊。会那么久吗？我不知道，应该很快就结束。总之是这么一个故事啊，就是我的小女儿，她也是有一些状况，简单一点来讲，就是她有这个发展迟缓的情况。那除了发展迟缓以外，我们也很怀疑她跟我们家老大是不是一样有这个亚斯伯格这个状况。那所以最近这个心理师呢，为了要厘清这件事情，就有建议说看我们能不能去借这个智力测验的这种量表或工具，来让他试做，就是他有证照他可以做，只是他没有那个工具，因为那工具蛮贵的，所以他那边没有。那他是建议我们可以去借借看，那如果借得到的话呢，就可以帮他试做。那如果鉴定之后发现说，他的智力如果还好的话，那可能就是他的最近的一些行为上的表现呢，可能就是比较归咎于亚斯伯格啦。那如果说这个做出来的结果呢，他的智力是比较落后的话，那当然就可能他的最近有一些行为上的表现就可以归责于这个这个叫什么就是智力发展比较迟缓比较不足的关系。为了厘清这一点呢，我们最近就想办法要借这个东西虽然说我们，但其实大部分是我太太在处理，因为她在教育界要借比较方便。就要借的时候，因为我小女儿她的年纪是比较小的，她大概在5岁左右，所以5岁左右呢，她要借的是3到6岁的幼儿智力测验的这个工具。那就搞到最后呢，这个工具好像说只有某个什么不知道特教中心还特幼中心才有啊。打去那边啊，我老婆就跟他好说歹说，那当然人家是就是简而言之啦，就是这个规定上是不能够外借。然后太太就非常的生气，她觉得说，我们今天这个小孩非常确定有这个发展迟缓的证明，那现在呢我们是急需要来做这个事情，那我们也不是说要借很久，为什么不能够外借当然他不清楚说外县市的规定是怎么样，但总之台南这边不让他借，他非常的生气，所以呢他就要求我呢要去骂一下要好好骂一下这样子啦所以这个算有点接受，这不是听众接受家人的点播要在节目上骂一下这个台南市政府，所以接下来会切换一下骂人的模式可能我因为我现在在公司录，我也不敢太大声啦但可能会有多一点点的脏话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啦而且带人起进户吼，干呀鸡掰！哦，真正是吼，我们在冲啥潲啊？浙江咧起个什么光电吼？光电木瓜一大堆，佮往开枪，开到80%吼！木木遮济，即马遮紧呐！哦，真正是需要你的帮助的时阵，你物件拢无要客出来哈！无阮缴税金是缴爽的呢，恁娘鸡掰咧！物件紧客出来，互阮查某囝做啦！干好，结束吼，干好痛苦。这个不是我本人啊，刚那个可能是被妖魔附体啊，不好冲三小啊。总之呢，这个帮太太骂完了那我们也算是使命必达，虽然他不会听但我们这个说到做到了人家要点播，我们就要播放了好，所以以上呢就是这2个礼拜来这小弟身边发生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了第一个节目的环节呢，今晚来点片子。本周分享3部作品给大家哈。那第一个作品呢，是在这个 HBO， 这是 Go 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HBO Go 上面的这个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作品，叫《最后生还者》。那它的剧情呢，是在讲述说这个在不久的未来，应该是蛮接近现在的某个时间点那个世界上出现了一个没有办法被消灭的， 要怎么说，病菌好，就姑且称之病菌好了。那这病菌呢，导致这个人们呢会变成像僵尸一样互相啃咬，那被啃咬过的人呢就会变成一模一样的僵尸、哦、所以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所谓的世界末日僵尸片、啊、类似像这样的剧情。那么男主角呢，他是在这样的末日中生存的某一个人，可是呢因为他的身份背景非常的特殊，那他在某日呢接受了一个反叛组织的这个委托，要来运送一个包裹。那这包裹呢是一个小女孩。那至于他为什么要运送这个包裹呢，那运送包裹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哦、就留待各位听众朋友自己去挖掘了、哦、如果要给个分数的话呢，这个也是神剧一部了、哦、超过100分这没话讲、哦、那为什么会超过100分呢，这个要分几个层面来说了、哦、那第一个层面就是我觉得它算是蛮特别的一个僵尸片、哦、因为过去的僵尸片大部分是病毒、哦、我们基本上想得到都是病毒疫苗这样子嘛、哦、这一次的这个僵尸片的设定居然不是病毒，然后这些被变成僵尸的人、哦、他们的这个变化也会有一点独特之处，所以就是如果你喜欢僵尸片的话，但是对过去的僵尸片看腻的话，这一个算是一个蛮新鲜的点、啊哦、然后第二个不错的点就是它是一个电玩改编的作品、哦、那这电玩就是同名作品叫也是叫最后生还者。那我后来有去找这个人家剪辑的这个算是什么电玩的电影、哦、就是把它的片段玩的片段串下来，看起来比较像个电影。如果根据我目前因为大概看到一半左右了还没看完，因为其实总时长也蛮长的、哦、看到一半的心得是觉得说如果以改编的作品来说它改编的脉络应该有八九成像、哦、就是一些很关键的剧情其实都有演到，然后甚至其实里面有一段剧情我觉得是很隐晦的，在电玩里面是没有表达那么清楚，但是在电视剧当中他是用了蛮多的篇幅去叙述这个故事，然后把它说的还挺美的、哦、我觉得这是改编的算蛮厉害的、哦、那当然你要说是不是100分的改编作品这个很难说了、哦、因为其实有一些怎么讲呢，很我觉得是一些亮点的这个游戏元素、哦、在里面就并没有100%的呈现、哦、可是但整体来说就是纯以剧情来说我觉得它算是没有背离原著太多了，至少说很一些很关键的点真的是都演得蛮好的，所以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就是虽然是一部所谓的像丧尸片僵尸片，但我觉得它算是蛮跳脱过去的那种窠臼了，因为过去的僵尸片我觉得是比较偏大部分的都是比较偏快节奏的，那这快节奏呢就是它会僵尸会跑得很快，然后这些剧情的重点都会放在僵尸，可是我觉得在这部片里面就是所谓的僵尸攻击它反而没有那么的着重，当然也是有、哦、可是它没有把它的戏份放那么重，它反而是把很多的时间是放在人的互动上、哦、像比如说我刚刚讲说有某一个串场的故事是在讲两个人的感情、哦、那像这个我觉得就演得很不错。然后另一个呢就是这个男主角跟他原本要运送的这个包裹、哦、是一个小女算小女孩吧、哦、算一个中女孩啦、哦、大概是一个中年嘛青少年、哦、青少年的女孩、哦、所以这个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感情的发展也蛮有趣的、哦、然后甚至在这当中你会看到各种不同的人性，当然僵尸片很多都会讲人性，可是我觉得这部片算描绘的特别的好看、哦、有蛮多不同的多元性啦、哦、所以这是几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看点、哦、那所以总之看完之后是非常的感动，我非常喜欢这部片、啊、就我所知电玩有出续集、啊、所以如果说照这部片卖座的程度，因为应该不是只有我在讲，大家都说蛮好看的、哦、那所以总之呢我在猜应该电玩的续作既然有了，那影集的续作我猜应该也是会继续拍下去了、哦、所以就期待它赶快拍出来咯。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片、哦、在 HBO GO 上面看到的、哦、这边要感谢一下我弟弟、啊、因为这是上次清明连假的时候遇到我弟，然后遇到我弟的时候就拉赛嘛，然后拉一拉他就说、欸、他有那个 HBO GO 的那个账号，他是跟 Catch Play 合作的， 那我就问我弟说，哎，那可以 share 一下吗？那我弟也蛮大方的，然后就 share 给我，所以这边就小老一下我弟哈，感谢感谢。好，那接下来呢，两部电影的作品呢，都是在 Netflix 上面看到的哈。那第一个呢是《路德探长：落日之殇》，这个电影的剧情呢是在讲述，一个破案无数的干练的探长呢，他在这个办案的过程中呢，因为挡到了某一个有深远这个阴谋的歹徒他的计划，所以就被这个歹徒陷害呢，被关到了大牢里。但是被关到大牢里之后呢，他发现这个探长呢，发现这个歹徒似乎有更可怕的事情要做，所以他就不惜一切的代价想要来破案，来抓到这个歹徒。好，故事大概是这样子啊。如果给个分数的话呢，大概70分上下吧，偏喜欢这个作品啊。但你要说有没有到很神作，倒还好，因为有一些些的剧情的逻辑稍微有一点点没有那么的贯通，好，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啦。然后另一个呢，就是他前面的节奏，我觉得有一点点无聊，因为他这个好像是一个改编 BBC 的连续剧的电影作品，所以可能在这个剧情浓缩的过程，前面的节奏跑得不是很好，所以我前面在看的时候，其实本来一开始是看不太下去，不过中后段那边在追缉这个犯人的过程还算蛮精彩的，所以是中后段有把分数加回来，但前面我觉得有一点点不 OK 了。然后后段的最后结局那一边的时候，就是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收的不是那么的好了，小缺憾，但整体来说还是一个蛮不错的作品，所以分享给大家了。路德探长：落日之殇。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呢，是一个动画的电影，叫《魔法师的大象》。那这个的剧情内容呢，是在讲述说，有一名孤儿的小男孩，他从小是被一个这个那叫什么退伍军人给养大的，然后他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一直认为自己的妹妹还在，那结果没想到呢，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一个这个算什么圣美亚森吗？是这样说吗？好，反正就是遇到了一个吉普赛女郎，那替他做了算命。那在算命的时候呢，就告诉他说他的妹妹还在，但是他必须要跟随着这个大象的脚步才能够找到他的妹妹。那到底在一个从未出现过大象的城市里，为什么会出现大象？那这个男主角到底找不找得到他的妹妹呢？这个就留待各位听众朋友自己去挖掘了。那如果给一个分数的话，如果以亲子片来说了，因为这部片我是跟我们家女儿一起看的，我是觉得说以亲子片的角度来看大概80分吧，那如果是纯粹大人自己看的话应该也有个70分啦。整体来说画风算蛮有自己的特色，剧情的陈述虽然说是有一点点怎么讲呢，都是一些老剧情啦，都蛮好猜后面的结果，但就也因为这样，所以就是不卑不亢啦，没有特别的扣分，但也没有特别的加分，所以整体来说纯粹大人自己看的话也不会觉得太难看啦。好，所以这个是魔法师的大象，推荐给大家。所以以上呢就是本周的今晚来点片子。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到下一个节目的环节，政治相谈室。好，那一样我们先来关心事件的脉动。那第一件事情我们肯定要关心，绝对要关心的就是最近欧洲的大变化。好的，那么欧洲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大变化呢？就是我们最近发现，欧洲并不是每个人都把中国视之为洪水猛兽啊，有一个人竟然决定要跟中国来做好朋友，那就是我们这个法国的现任总统马克宏。那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马克宏呢，他最近有去中国来做一个拜访的行程，那当然在这拜访行程中也不是一无所获啦。根据一些新闻的画面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哇，他在中国受到了这个至高无上的这个款待，那么呢，甚至在这个人群中呢，也有受到了非常多的这个高声的欢呼跟拥戴，所以是看起来是过得还蛮不错。那甚至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也卖出了肯定一定卖得出去的这个法国的这个空中巴士啊。 好，那在这个访中的行程结束之后呢，他在他的总统专机上有接受欧洲的政治新闻网站，去访问。那在这个访问中呢，他就表示说，欧洲呢其实要避免因为这个台湾议题被卷入美中的冲突之中，那也强调说欧洲战略应该要自主，不应该是跟随美国的脚步。那说出这番话之后呢，就引发了各方的抨击。然后那其实大家要知道说，他在他的国内呢，在法国的国内他已经算是一个四面楚歌的状况了，因为这每一个礼拜呢都会有很多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那么最近的抗议主轴应该是比较偏向他的这个退休制度的改革啦，那这其实台湾在不久的将来也有可能会遇到类似的事，不过这个是题外话啦。但总之呢，就国内就已经有大规模的抗议了嘛。那除此之外呢，他居然在国外呢又被人家批评，因为大家对他的批评就是天真无知。首先就是他在之前的这个俄乌战争的时候就认为说，他这个只要能够跟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丁这个好好说之后呢，就能够解决这战争问题。但没想到呢，他在这个示好之后呢，不但没有能劝阻普丁，那这乌俄战争还是越打越烈。那接下来呢，面对中国这个议题呢，美中我们不要说中台，然后美中抗争的这个议题呢，他居然对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哇展现了这个非常友好的态度。那甚至呢有一点在离间这个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然后甚至是借此释出这种讯号呢，要那警告这个美国不要去遏制中国。所以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呢，马克宏在这个此行回到欧洲之后似乎有受到了一个被冷落的待遇啊。好，所以这个是在他说出这番话之后的结果。那么呢，我们可以来看看说，那其他欧洲伙伴对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先来看看说，最深受战争影响的波兰，因为波兰这个地方呢，它跟乌克兰，我如果没记错，好像国土是有接壤的，所以像这个，俄乌之间有这个战争，那波兰那边就成了第一个接收这个大量难民的地方。所以这个波兰对这个战争的危机感是最重的。那么最近呢，波兰的总理这个名字我看一下，莫拉维茨奇他在这个13号的时候呢，有到这个美国华府的智库来做一个演说。那在演说上呢，其实就有暗批法国的总统马克宏有一点短视近利啦那就是说呢，这个如果乌克兰呢在这个俄罗斯侵略的战争中被击败，那其实很有可能中国就会因此受到激励，会马上来入侵台湾。因为这个乌克兰的战败呢，他认为会是一个变相的鼓励，让中国会认为他做这个侵略的行为是有成功的可能的所以呢，他说他看到乌克兰和台湾的情势之间是有非常多的关联性，非常多的相依性的那所以就可以知道说，欧洲并不是每一个人的想法都跟法国的这个总统一样，认为说，我们这个不要跟美国站得太近，然后不要随之起舞，那看起来好像是想要，你要说是看好戏吗？可能也没有像是看好戏，但是看起来就是不要那么的跟美国站在一起，那其实这个，以我们台湾人的角度，以我们对这个中国的认知，不断的受到他打压的结果之下，我们都知道说，今天，你如果越怎么讲呢？越对中国好，他只会越扔头轻棍是这样说嘛就是反正狮子挑软的吃啦你对他越好，他反而对你就是越欺压所以这个是我们知道的事，但其实很多欧美国家的人，他们对中国的这种真面目并不是那么的理解啦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在说，那其他欧洲的大国，因为波兰是小国嘛那他对整个欧洲的情势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话语权话语权，所以其他的欧洲大国，像比如说德国英国已经脱欧了嘛但理论上来说他离欧洲还算蛮近的啦好，所以总之呢，就是其他的大国像德国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应该就是至关重要的关键点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来看看 德国对这件事的态度是什么。那德国的这个外交部长他其实在上任之后呢一直都没有去过中国，所以最近呢他有一个首次的这个中国行。然后那根据这个德国之声的报道呢，这个德国的外长贝尔伯克他在13号到15号呢他将会首次的出访中国，会去到北京和天津。那德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呢是称说这一次的行程主要是要把这个焦点放在德国跟中国的互动，还有台海局势，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还有中国人权状况，以及地球暖化危机等等。那么在这个贝尔伯克在启程之前呢，他就说他认为这个欧盟呢对中国的定位是伙伴，但同时也是有具有竞争关系，还有体制上的对手，所以欧洲跟中国的关系会取决于中国选择哪一条路。那虽然说中国是这个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这个会希望呢，在这个贸易伙伴和全球秩序之间呢，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过他也强调说，中国和以前不一样，所以他会希望说，利用这一次的访问呢，来认识新的这个领导班子的路线。领导班子不是都是习近平吗？还是说啊，新任的外交部长想要换人了吗？好，所以总之呢，这个是在他出发前说的一些话啦。好，那我看他有说什么呢。好，那他也有指出说这个在经济上虽然说不可能跟中国脱钩啦，可是他认为是说要有必要是要减少单方面依赖的风险。而且他认为说像每天在经过台湾海峡的货运量其实已经占了全球贸易的 50%。所以今天如果台海之间发生冲突，那这个升级那更有可能会让这个风险加剧，然后所以他等于是说要去做一个去风险化的必要。所以他在会晤中国领导人的时候呢会表达不接受单方面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和军事冲突升级的欧洲共同立场。所以假设啦，因为我不知道说欧洲的共主算是谁，那假设欧洲的共主是法国的话，那欧洲的立场很有可能就是亲中援美，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就不是一个好消息。但如果欧洲的共主是德国的话，那德国的立场看起来就是维持现状，所以维持现状意思就是中国不能动台湾，那当然台湾也不能够主动去挑衅中国。那当然说实在，我们身为台湾人都知道没有人想要去，没有人要去打季安啊，是季安整天说要打我们，所以这个我想德国应该是误会什么。但不管怎么样，它的重点就是放在说不应该要有战争的发生啊。好，所以如果说德国是欧洲意见的领头羊的话，那对我们来说就会比较有加分的效果。好，那根据这个彭博的报道呢，那这个贝尔伯克在访中之后呢，他有举办了一场联合的记者会。那这联合记者会是跟中国的外长一起开的一个记者会啦。那么在这联合记者会当中呢，他就有说改变台湾的地位是不可接受的。那就说他们会致力于他们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是在这个同时呢，他们也会担心台湾海峡当前的局势。那这贝尔伯克就提到说，海峡两岸军事对抗升级对整个世界而言都是一种可怕的情境啊。所以这个看起来就是因为在中国说这话嘛，当然就说给中国听，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真的搞出战争来，不要真的有军事冲突，这个不是一件好事啊。那所以在这个比较强硬的措辞之下呢，中国的新任的外交部长秦刚呢也有予以反击啊。他说各方呢都应该搞清楚说造成这个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而且要把问题归结于这个台独分裂势力和境外势力，然后也说中国的领土一寸都不能少。那这个其实到这边呢就稍微可以补充一点，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找一下，我不知道在 Twitter 还是 YouTube 上面会有，但总之就是因为法国的这个总统说看起来说不要因为台湾怎么样怎么样巴巴巴之类的嘛，所以法国的政论节目呢他们针对这件事情好像有一个讨论。那么我们的这个法国的驻法国的大使 我姓吴吧，我有点忘记他名字，但总之有我分享他名字在我们的粉专上面。然后，那么他上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他有非常怎么讲呢？逻辑清晰，用一个非常逻辑清晰、历史正确的角度去分析台海的问题。哦，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其实从历史上的角度，台湾 never 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国。我们这边指的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哦，因为如果从历史的脉络来看的话，就是就怎么讲？你们看台湾的这个隶属的变动，其实最早我们是被荷兰占据的嘛，所以第一次有所谓的汉人政权是郑成功拿下我们，那当然最后郑成功被收服嘛，所以我们才又归到所谓的天朝之下，就是那时候的旧中国体制里面。好，那其实在旧中国的体制里面呢，那衔接在中华民国之前的最后一个政权是清朝。那其实认真说起来，清朝也不是所谓的汉人政权，所以在很多这种错综复杂的脉络之下，要把台湾解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逻辑上是有非常多的漏洞。哦，那我自己在看，因为这个是网络上，就我刚刚讲有人有剪出那个精华的影片嘛，我自己在看这个精华影片的时候是还蛮感动的，因为其实以前我的美国人同事，他就有 share 一个影片给我看嘛，他就说，欸，你看这个中国，因为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说客，有点类似像这样子，去参加国外的那种政论节目，哦，他们在说的时候也是，哦，逻辑清晰，然后脉络非常的清楚，然后乍听之下好像没有什么破绽可言的这种政治说客，然后他们在这种节目上那种高谈阔论的时候，这我跟美国人在看这影片的时候都会气到痒痒，都觉得说，诶，那我们有没有像这样的人可以上国外的政论节目表达我们台湾我们自己国家，哦，我们简单来说我们中华民国的这种立场。哦，那这次吴志还不叫吴志扬，我看一下叫什么名字好了，你们暂停一下。哦，叫吴志忠啊，敢跟吴志扬差一个字，难怪我一直记错。好，我们这个吴志忠大使呢，哇，他就是就扮演的有点像我刚刚讲的那一种很厉害的政治说客的角色，所以他在这个法国的节目上用非常清晰的脉络在讲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加分的一件事。当然啦，我不知道说法国的这个节目到底有多少人会看，但我觉得至少我们有一个发声的管道，而且是看起来是比较面对大众，而不是我们自己那种在一个小小的电视台或小小的 YouTube 在那边传播啦，所以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是蛮感动的，那也希望有更多的法国人能够看到这个影片，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我觉得还蛮不错啦。所以总之呢，最近这个欧洲这边呢，其实我想俄乌战争对他们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啦。那到底欧洲对于所谓的台海情势方面的怎么讲呢，大体民意，对这个大体的看法到底是什么，不晓得，这可能要随着时间过去才会慢慢看得清楚，但就希望啦，是比较偏向德国的脉络，认为说维持现状 maybe 是最好的选择。虽然说站在台湾人的角度，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也会希望能够反转一下现状，不要再整天被人家靠北说什么是什么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分割你老母啦，啊，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最近在这个地球上我个人觉得蛮重要的一个大脉络啦，欧洲的变革啦。那当然呢，这个有人舔中，也有这个有人会坚定抗中嘛，大家知道说姓马的啊，对中国都有特别的依赖感，那像这个马克宏也姓马嘛，应该不是啦，但反正就是这个有两位马先生对中国这个疼爱有加啦，非常的喜欢他们，但是也有人对这个中国我们就是没有选择要跟你站在一起，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台湾的现任总统蔡英文女士。在日前呢，她要去这个应该是中南美洲吧的一个参访行程。那我们之前的节目有提到嘛，她就是有预定要跟这个美国新任的众议院长要见面嘛，那这一次呢就非常确定他们见面了。这个蔡英文女士呢，她在过境美国的时候呢，跟美国的这个众议院院长 在这个雷根图书馆见面。那在这个见面的时候呢，当然就有个记者会嘛。那蔡英文在记者会上就表示说，他觉得非常的高兴有机会，再次的这个造访雷根总统图书馆，来跟这个麦卡锡议长，还有一些这个国会的议员来见面哈。那他也非常感谢这个麦卡锡的盛情接待，那也邀请了这个跨党派的国会领袖，在百忙之中来跟他见面，所以他我们的这个蔡总统是说，这些重大人物的参与还有坚定的支持呢，会让台湾的人民了解到说我们并没有被孤立，也并不孤单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件事，因为大家知道说这个其实美国，如果大家对政治稍微有点关心的话，就知道说如果美国今天没有想要挺中华民国的话，那基本上它是会很绝的，因为大家知道说以前呢曾经有一段时间为了要跟中国交好，那其实美国呢是选择冷落台湾的。那在那个时候呢，台湾的总统啊或者是一些政要在过境美国的时候是必须要非常狼狈的过境，他们可能就是只能在机场待几个小时，然后你不能下飞机啊，然后怎么样，就是有各种的规定，然后可能 maybe 让你加个油或什么，你就马上就要走了所以在过去如果他没有要表态支持你的时候是非常冷酷的那现在这一次的这个状态，因为想必说要跟这个所谓的这个众议院长要见面，绝对不可能说是在一个美国的这种情报单位都不知道啊，然后他们的总统府都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基本上这个算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态就是让世界知道说那美国目前对台湾的态度是非常友好的啦所以我觉得看到这个是非常的令人振奋那其实他根据这个会议的这个面会的结果，我们可以知道说接下来美国对我们的一些军事上的资源或贩售应该还会有更多进一步的行动那简单来说就是让我们有更多的实力能够来抵抗这个可怕的中国啦好，不管怎么样，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开心的一件事那当然呢，其实蔡英文没有要竞选总统了嘛，但蔡英文的背后呢，其实代表的就是这个民进党的势力嘛虽然他已经不是党主席，但不管怎么样，他终究是民进党籍的这个现任总统所以在去的时候，这件事情肯定如果以接下来要面对的总统大选来说，对民进党应该算是一个礼物至少在我来看是这样那么其实大家要知道说，每一个想要选总统的都会想办法跟美国沾上边，我要来跟美国有点像是寻求认同我们当然讲的比较难听一点，就是说就是要去给美国面试一下这样子即便是这些比较亲中的人，亲中的政党，那我平常都会告诉你说你要对美国怎么样怎么样要怀疑美国啊，然后不要激怒中国啊怎么样但其实实际上到最后大家都知道说，你还是要拿得到一些美国的认同，可能才会有加到比较多的实质分数了所以日前呢，其实有另外一位呢想要选总统的先生他也去美国有一个参访的行程那就是我们的这个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先生。那当然他现在已经不是挂所谓这个什么 CEO 啊董事长的位置已经看起来是退休退居幕后了说是这样说，不过我想他在里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那么总之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对他的英文名叫什么Gary 吗还是什么，忘记了。好，总之就是我们的这个郭台铭郭先生他也有这个参访美国的行程那在这个参访美国的行程呢，本来预计的时间是比较长，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突然这个就把行程结束掉，然后临时回到台湾来然后回到台湾来之后呢马上就开了一个记者会临时开了一个记者会，就宣布说他接下来呢要来角逐这个总统的大位，那么希望能够争取这个国民党提名的机会啦，因为国民党最后就在党主席朱立伦的定调之下呢，就确定说他们的总统提名的方式呢是采征召制所以这征召制呢简单来说就是党说了算那么 党要提名谁，那就会是提名谁啦齁。那所以这个就无关乎齁、哦、你的这个入党的时间多少啊，或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齁、哦。所以这个代表郭台铭也是有机会可以来代表国民党来角逐的齁、哦。所以呢他这一次回来呢就是要宣布说他也希望齁、哦、能够获得这个参选的门票啦齁、哦。那同时呢他也在这个记者会上呢就突然跟这个所有的国民党的支持者、哦、还有这个大佬们、哦、跟整个简单来说就是跟整个国民党道歉啦、哦、那当然就是道歉主要是针对他四年前、哦、本来他也想选嘛，但那时候党决定要叫这个这叫什么韩国瑜、哦、那所以他这个份额退党、哦、那当时呢也是引起了不少的波澜、啊哦、但不管怎么样呢就他在这个记者会上呢诚挚的道歉、哦、希望能够获得国民党人的谅解、哦、那这个听这个小周老师、哦、这个人渣文本周伟航的分析、哦、他认为这一季这一招呢算是蛮不错的奇袭、哦、因为让这个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哦、都没有办法及时的来做反制、哦、所以算是下的蛮好的一步棋啦、哦、而且这个周老师也说欸、为什么这个郭台铭会提前返台呢、哦、当然可能除了这记者会之外有一个可能性就是郭台铭这一次的访台是没有成果的、哦、当然他有见一些科技业的这大佬嘛，好像像这个 OpenAI 的这个执行长还是什么他有见到面、哦、但是你如果说政治上、哦、可以拿来说嘴的一些大人物他是没有见到面，所以可能郭台铭就发现说这样的美国行是加不到分的，所以就提前返台了这样子、哦、那么实质上的原因是什么当然就只有郭台铭自己知道了、哦、但总之呢这个郭台铭也有这个反美的行程、哦、当然无独有偶啦、哦、那个想选总统的也不是只有他嘛、哦，其实还有另外一位、哦、我们这个有一位非常厉害的这个大师、哦、我们这个、是台大医院的这个知名的医生、哦、这个柯医师、哦、那个柯P、哦、那他经常宣称说、欸、我们跟这个中国还有跟这个美国、哦、我们应该要保持一个等距、哦、那甚至也曾经讲过说、欸、你不要认为说台海开战美国就会出兵、哦、看起来、欸、对美国是保有非常怀疑态度的这个柯文哲，欸，居然也访美了齁。那这个访美呢看起来应该也是有一些目的的吧，那当然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说、哦、每一位想要选总统的肯定都要想办法来跟美国拉近一些关系啦齁。那么这一次呢他去到美国之后到底有没有拉近到什么关系呢，根据新闻媒体的报道啦齁，那其实他去到美国看起来行程上都比较偏向旅游的行程，然后你就看到他都是一些观光行程啊，什么看球赛啊，然后或者是看他社群媒体的一些发文、哦、就是、哦、会发现说，哎，他什么在开箱他的公寓啊，然后或者是这个一到美国就拍了一张吃蛋的照片，然后就带趁机酸了一下民进党嘛，然后就哇，这个吃到蛋非常的珍贵，非常的开心啊、哦、好，但是呢，这个乍看之下没有特殊行程的这个柯文哲呢。有一些知情人士、哦、他们有说其实柯文哲在这个纽约的最后一个行程呢是有跟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哦、这个缩写是 NCAFP、哦、这样的一个组织见面、啊哦、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呢这个委员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具有影响力的、哦、那么柯文哲呢也有跟这个委员会的总裁兼执行长有这个见面啊，那甚至也有跟这个前美国外交官还有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代理助理国务卿、哦、有展开这个深入对话，那么也有畅谈这个两岸的关系对这种态度还有国防战略等相关的议题、哦、那当然这是媒体报道的、哦、可是这个蛮微妙的，因为这报道呢说的好像是这个柯文哲、欸、其实是有见到一些大佬，而这有趣的地方就是、欸，如果你真的有见这些大佬，为什么都要 under table 呢、哦、如果 under table 是代表说、欸、对方不想要让这个你有见过我的事情曝光、哦、那是不是代表我其实不应该见你、哦、那这个见面是不是代表的含义未必那么的正向呢、哦、那这样当然不知道啦，毕竟我们也不是那些美国大佬，那我们更不是柯文哲本人嘛、哦、所以不知道说这到底是加分 还是扣分，不晓得。但如果相较郭台铭来说的话，假设啦，就是柯文哲真的有见到这些人的话，那么相较郭台铭来说，哦，这个美国行对柯文哲就比较多的加分啦。那其实到这边就可以补充一下啦，就是根据我们过去的节目，如果大家是长期收听的听众的话，就应该可以知道小弟也曾经是个柯粉，这边就不讳言，我们也曾经为了柯文哲差一点就要落选而痛骂民进党，但是没想到呢，在他连任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是他的原形毕露，还是我们到这时候才看清他的真面目，突然觉得说这柯文哲好像有一些话不是那么的 OK 啦，所以后来呢就不能说到柯黑啦，没有到那么讨厌他的地步，但相较之下没有那么的喜欢他了，所以虽说如此，但我觉得他也代表了某一个集体意志所喜欢的对象，所以我对他的一些专访有的时候会稍微看一下。那近期呢有一个蛮不错的专访，蛮推荐大家听一下，就是这个法客电台他们有专访柯文哲，那其实就是简单来说呢，他们专访他的目的就是想知道他既然要来角逐总统的大位，那么对总统这个位置的想象，还有对这个国家未来的愿景、一些策略等等的想法是什么？所以在这个如果大家想要更了解柯文哲对于国家未来的想象、国家经营的想法，可以收听一下这个法客电台的专访。我觉得大家会再更了解一点他是怎么想的。那我在听完那一个专访的节目之后，那么我个人啊，就听完我会觉得他比较不符合我心中对总统的想象。因为我会觉得说，虽然说这个如果从负面一点解释就有点像画大饼嘛，但我总觉得如果今天要身为一个总统，你对于你国家未来的这个规划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长远的明确的蓝图。可是在这个专访里面我会发现说，柯文哲对这个国家他有他不喜欢的地方，他有他想要改变的地方，没有错。可是当主持人在问到他说，那你要有什么明确的改变的策略或做法吗？其实他永远提不出一个很明确的做法，所以就听起来就是会让我有点疑虑啦，就我们先不说有些人都喜欢帮他抹红嘛，就说什么啊他是那个中共同路人啊怎么样之类的，我们就先不说这一块，就纯论说今天假设在没有中国威胁的情况下我们要来选一个总统的话，我不会觉得柯文哲是最好的选项啦，因为我真的是看不到他对未来的想象。可是呢其实他在这个专访之中他其实有提到说一些算做事的方法想法吧，那我会觉得说其实因为他之前有担任过这个台北市的市长嘛，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有他的执行力跟他认真的地方啦，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说先不管说未来的总统到底是谁选上啦，那我真的是会觉得说搞不好今天如果说用人为才的话，站在这角度来看的话，搞不好啦，像这样子比较稍微比较务实一点的角度的人，如果来担任类似行政院长这样的执行层面的工作，搞不好他可以做得还不错，他不用去规划一个很长远的蓝图，因为蓝图总统规划好了，那么行政院长呢依照总统的意志去执行这件事情就好。那我觉得说如果以说执行一个规划好的蓝图，搞不好他可以做得还不错，所以这是我在听完这个法客电台之后的这个想法啦。好，所以以上呢就是关于一些去美国的一些状况啦。好，那么接下来呢，既然我们讲到了民众党，提到他们的党主席，那我们就来提一下我们在这民众党里面有非常多优秀的党员，所以我们来提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党员呢，他的这个说的一些真知灼见啊，那就是这个民进党民众党讲错，民众党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现任台北市议员叫林宇真。那么他在日前呢，就是有上这个政论节目来这个评论这个马前总统 好，就马前这个，我们的马先生，还有我们的现任总统蔡英文，他们各自去了两个国家参访。那针对这件事情呢，有一些想法要说。就是他在这节目上呢，他就说，哎，我们这个马先生，他去访中，哇，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我们真是刮目相看啊。他认为说，哦，这一定是国民党的强心针，我是问号了，然后他也声称说，哇，在我们这一辈，这个林宇珍那一辈的这个年轻人，都认为这个哇，马先生这一次这一行干得好啊，他有这个巩固这个台湾的主权，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但我看起来是并没有啦，都要被叫马先生了，那这个到底是巩固哪一个主权，不太懂。然后又看到他说什么啊，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我看了一下他的年纪，他是1987年出生的，所以我们年纪蛮接近，但比我年轻一点点，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年纪蛮接近。我想说我跟你是同一辈，但我并没有觉得他干得好，并没有，请不要代表我发声，谢谢。那这个针对马总统呢，他是赞誉有加啦，那这个蔡总统呢，他就说，哎呀，这蔡总统呢，啊，这就扣分扣爆啦，他这个访美呢是委曲求全，他前面呢说，哎，这个委曲求全哦，他没有给他头衔呢，可是呢他又说，哎，当然在声明里面呢，哦，只有在这个一中原则下，来称呼这个蔡英文是这个台湾的总统。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边真的是很忍不住要吐槽他呢，这你他妈有没有搞清楚啊？你知道什么叫一中原则吗？如果根据，中国的一中原则，如果你说，哎，美国的这一中原则呢是要迎合中国的话，我们假设这样的话，这个中国的一中原则里面是没有台湾总统这个名词的，不好意思，台湾对中国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这是他们不可分割神圣的一个区，所以这个区顶多有个区长，不会有个总统。所以你看到美国称呼蔡英文是台湾总统的时候，不好意思，这个其实已经是默默的打破一点点一中原则的这种边界了。所以这个真的是，这个影片很短，然后又有人剪这个精华出来，看到这一段我真的是，哇，真的是刷新我的三观耶。在想说，这个一下子说人家没给头衔，一下又说有给头衔，然后一下在那边说一中政策，一下又说台湾总统，你他妈脑袋是被鬼撞到吗？然后我想说，哎，我是不知道说民众党是不是蛮多组成都是像这样子这种矛盾冲突想法的人，如果是的话，我觉得这个政党的未来是有一点点问号，有一点点值得担忧的啦，但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啦，我也不知道说民众党最后会变成什么形状。虽然说如果大家去看那种党员啊或者是民意啊成长的曲线，其实它有一点点在取代国民党的趋势啊，那当然是不是会完全替代掉这个百年大党，还是说到最后会是一个共同竞争的这个局面，就不晓得，这个是时间可以慢慢看下去的啦。但总之呢，如果说民众党都是这些脑袋被鬼撞到的，那非常危险啦，尤其如果这个人要是不小心真的选上就是总统的话，啊，里面这些人有鬼蛇神上去，哇，难以想象啊，有点恐怖。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这脑袋被鬼撞到呢，除了这个民众党的议员之外，其实还有这个台北市的这个敦化国小的高层，那就是最近呢，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台北市议员，简淑培还有陈贤卫，他们接获这个家长的投诉说，哎，敦化国小的合唱团被邀集，去参加这个校外单位的 MV 录制，然后结果这个 MV 录制竟然是这个中国福建广电2023年春节晚会南北大欢聚两岸小围炉的一个节目片段，然后家长却对这件事情毫不知情，那这个简淑培呢就说，欸，其实这敦化国小的合唱团他们应邀合唱的这个歌曲叫做我们同唱一首歌，那这首歌呢其实是在2022年的时候由知名的歌星萧敬腾去配合央视春晚所表演的歌曲，那其实当时呢就引起网友的挞伐，那其实陆委会呢对这首歌就已经直接定调它是一首统战的歌曲，同时也建议呢台湾的艺人不应该去帮助这个中共的统战，那 那么陈贤卫呢，针对这件事情有一些补充了哈，他就说这个 MV 的制作单位呢，在提供的乐谱满满的是简体字啊。然后在这个福建广电春晚节目单上的介绍呢，制作单位又刻意找了这个厦门六中合唱团，还有跟这个台北市敦化国小合唱团，跟河北省马兰花儿童合唱团来一起演唱这一首统战歌曲。那么敦化国小的合唱团呢，被标注为以歌声跨越海峡两岸，这个共此团圆时刻，所以很显然的呢，就是要透过这个两岸合唱团合作的包装，把两岸的孩童呢都当成统战的工具啊。那简淑培也质疑说，教育部其实有明确的规范，学校呢要跟中国进行交流是必须要回报的一件事，可是呢，在这个台北市教育局所提供的这个公立各级学校2021年1月1号到2023年2月1号跟其他国家中国大陆合作情形的这个报告内呢，并没有敦化国小合唱团，所以就代表说教育局对这件事情完全没有任何的掌握了。那当然这个我也必须要说啦，因为接下来他有讲说，他认为说怎么蒋万安才刚上任，学统就变成中共大外宣的工具呢，甚至配合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的这个从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的这个统战手法啦。但是这边呢，虽然说我们很明显不是会喜欢蒋万安的人，可是呢这边也要讲的明确一点哦，蒋万安的上任是2022年的年底吧，我如果没记错好像是圣诞节上任的哦，所以圣诞节之后才归他管嘛哦。那这个虽然说这个节目是今年才会放送的啦哦，今年放送已经放送了，今年的春节嘛哦。那但是呢这个毕竟是2022年去录的一个影哦，所以在2022年录的一个影里面，你要把它完全怪罪到蒋万安的头上，这个是稍微有一点点滑坡啦，我觉得是不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的确可以检讨的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台北市教育局毫不知情，那么甚至在这个报告中都没有呈现，那么到底是教育局疏漏，还是说这个敦化国小的高层拿了什么不知名的东西，不晓得，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蛮值得注意的啦，因为其实根据这个普马沈博阳的研究，其实很多真正被渗透的又深又广的，反而是教育界的一些人士，不过当时他讲的是教授，然后那假设说这个教授被渗透，那么教授的指导过的校长或什么之类的也跟着被渗透的话呢，不晓得了。那我觉得说今天这蛮微妙的，因为整个敦化国小怎么可能就是对这件事情毫无感觉哦，你拿到一个简体的歌谱，然后唱的这个歌又这么的 special 哦，这个大家去查歌词就知道非常 special， 然后被这个春晚的节目播出来，你真的会毫无感觉吗？这很妙，因为你说啊，假设就算高层被怎么样好了，那为什么连老师啊，连什么都对这件事情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呢？好，这蛮问号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值得调查，到底是怎么样让这件事情被发生的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至少我觉得可以查到一些脉络，搞不好是过去没有发现的事情了哈。好，那最后呢，我们讲完国小，就来追踪一下高中的这个事件了哈。那其实就在应该是我们上一次的节目哈，有提到这个丰原高中的这个霸凌自杀案件哦，那这个自杀案件呢其实是有后续的哦，因为原本呢在这个人本还没有去披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哦，本来看起来官方的态度是有一点点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想要让这个皇城内的和气哦，不要被破坏了哦，要来一片的和谐啦哦，但是因为人本呢，大家要知道教育界什么人不怕，最怕人本，因为人本就最懂得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弄得大家都关注到，所以教育界遇到人本的时候就要审慎的这个去处理了。那么这一次呢遇到人本这个把这事情爆料出来之后呢，那么丰原高中就有做这个 初步我们上个礼拜是上上个礼拜是说他们有被调离现职嘛，哈，那被调离现职之后呢，接下来他们有受到哪些惩处吗？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那么首先呢是原本的校长哦，被调离现职之后呢，也被拔除这个校长的职位，那也被记了这个大过。哦，那来乍看之下好像很严重哈，哦。那我们再看下去。那么这个学务主任呢，哦，因为学务主任主要就是管理学生的事务嘛，哈，哦。那这学务主任呢，哦，本来呢他们是说，本来校方是说，哎，不然我们就来开个行政会议，来做个行政处分这样子。哦，不过教育局呢，因为认为说这个事关重大，哦，你只有做这个行政处分可能不是那么的适当，哦，所以最后就说这个学务主任呢要移送教评会来做这个惩处啦，哦，那么移送教评会呢，教评会最高的惩处是可以解聘的，哦，所以如果说最后达成共识是解聘的话，那么这个学务主任呢不止被拔官，哦，还会被 fire 掉。那当然其实对教评会认识的话就知道说，今天除非你是非常明显显著的不适任教师，就所谓的明显显著就是可能你有明确的性侵事实或暴力事实等等的，不然的话基本上教评会会把人 fire 掉的机会是微乎其微，大家就想想看，从以前到现在你听过几个真的身边然后听过几个真的被教评会 fire 掉老师，哦，其实很少啦，哦，好，所以这个，移送教评会听起来有点严重，哦，因为最终会解聘嘛，但我们就知道说雷声大雨点小，基本上是机会不大，哦，但机会不大还是有那个机会啦，哦，所以其实也是蛮严正处理的，哦，可是哎，大家就想一下，可是在这整个事件当中，所以我说那个教官呢，因为大家知道说他被霸凌，其实主要的霸凌者是那个教官，哎，不好意思，大家去查那个新闻会发现说，诶，这教官其实完全没事，诶，至少我目前是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惩处，所以这教官安全下庄啊。好，那后来就发现说这个是怎么讲呢，就是体制内最荒唐的一件事，因为这教官，哦，他领的是双薪，所谓的双薪呢就是说他有领国防部的薪水，因为他是军人嘛，那另一方面呢他也是有领教育部的薪水，因为他在学校上班，哦，所以这蛮有趣的，哦，一样的时间，哦，如果你只是待在军营里面你就只有领军营的薪水，可是你只要是待在校园里面一样的上班时间，哦，那甚至搞不好更轻松，哦，相对军营的操练来说，但你却能够领到更多的薪水，同时你在这学校的所作所为，因为大家如果根据新闻的报道，我们假设啦，哦，媒体的报道为真，哦，人本的调查为真的话，那这教官的行为已经可以说是离谱至极了，哦，那在这离谱至极的行为之下却没有，看起来目前看起来没有任何明确的处理方式，哦，他不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处罚，搞不好所谓调离现职只是换一个学校当教官而已，哦，所以一样爽领他的双薪，哦，然后也没有像人家说要面对什么，哦，大过啊或怎么样的，哦，那我觉得这是整件事件当中最让人生气和荒谬的一件事，啊哦，那这边也补充一个算小小的内幕，哦，就是其实这个丰原高中的校长呢，他虽然说被拔官，哦，听起来很严重，哦，但是根据知情人士所说啦，哦，这个校长呢其实只是代理校长，所以简单来说他本来就不是校长，哦，有点像是暂时代理校长的一个角色，所以他虽然说被拔官，哦，不能当校长，但他本来就不是校长，所以根本没差，哦，这是第一件内幕啦，哦，那当然第二个事情就是他被记大过，这可能是唯一对他有点伤害的事情，哦，但这伤害大概就是影响到考绩奖金这样的伤害了，哈，你要说有没有对他的职涯，哦，造成这个非常严重的扣分或影响，好像也还好，哦，所以这个是这个丰原高中这个事件的后续，哦，不过大家知道说台湾人是蛮健忘的啦，我想愿意花更多心思关心这件事的人 可能就不会那么多，因为一直就会有一些新的事情出现嘛，谁知道哪时候动物园会不会又跑一只大象出来，不晓得，但不管怎么样，希望啊，这个事件能够唤起，这个政府单位对这种事件的重视，因为大家知道说过去对于霸凌事件，大家真的都是把重点放在学生间的霸凌，但是这种师长，对学生对孩子的霸凌却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处理的规范啊，所以才导致这样的憾事发生嘛，就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是最后一个被牺牲掉的孩子啦，Rest in peace 啦，希望接下来的一切都安好啦。好，那以上呢就是本周的这个政治相谈室，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到我们本日的话题啦。那么本日的话题呢，其实就是两个礼拜前这个我们没有录音的时候呢，是这个连假期间，应该说我们上次录音之后就是连假嘛，就在连假的开始。那么在这连假期间，虽然说我要上班啦，可是这个忙里终究是要偷闲，所以我们中间当然还是有请个一两天的假，稍微放松一下身心灵啊，来做一个小小的充电这样子。所以其中的某一段行程我觉得稍微可以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印象中这个是之前没去过也没分享过的地方，所以就算是一个小小的杂技啊，旅游的杂技的分享。那这个杂技呢到底是去哪里呢？其实就是因为反正就刚好嘛，现在差不多也算是芒果的季节，那我们家算是蛮喜欢吃芒果，所以那天的发想是说，不然我们就往御景那边走，因为御景大家知道说御景有名的就是芒果嘛，所以去到那边你可以吃到非常道地新鲜的这个芒果冰，所以就那天的大方向就是往那个地方去，然后那就看究竟有什么景点，因为只有一天嘛，那么就简单玩玩就好，没有说非常紧密的规划，但是是一个就是非常趣有的行程这样子。然后那么往这御景南溪走呢，我们去到第一个地点呢，第一个景点，这个景点我已经不知道该不该说它是景点了，总之那个地方叫做这个芒果农创玫瑰绿博园。那你如果把这个关键字呢丢到 Google 上去搜寻，那么当然就会有一些这个旅游的部落客针对这个景点有做一些介绍。那么那时候看那个部落客介绍啊，就是说看起来不错啊，就是有一些那种怎么讲呢，一些大型的装置艺术之类的，然后就是你可以拍照啊打卡等等的，然后五价够量，它有个餐厅，然后甚至那边还有弥克夏，所以你要点个弥克夏的饮料也是 OK 的哦。所以那时候看介绍的时候觉得这地方搞不好我们就可以待上好一阵子啦。那么实际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就发现说，当然它有一些好处啦，就刚讲嘛，有一些你可以拍照的东西有的没的啦。那么它的厕所蛮大的，也很干净，所以感觉是不错的。可是实际稍微逛起来就发现说，这个点似乎有一点点慢慢的要快要消失的感觉，你知道吗？因为它有一个大餐厅就靠近看的时候发现那大餐厅根本没在营业，本来外面放了一些水族箱，看起来是要养一些海产嘛，因为那边算蛮靠近水库的，所以有些海产啊，搞不好你本来可以点个海鲜啊吃吃之类的，就是海鲜餐厅看起来就是一副已经收起来没有要做的样子，然后去到那个弥克夏的那个柜位也收起来了，所以当初本来看起来很厉害的地方到最后就是卖东西就只剩一个袅袅的这个销售中心。那么这销售中心我们想说再差再差我应该有芒果冰可以吃吧，都来到这里了，你都加做什么芒果什么什么园区了，就什么都没有，就在那边发现你要吃芒果冰没有，它唯一不能说唯一啦，反正就是跟芒果相关的大部分都是一些算加工品，然后就可能果醋啊酵素啊或者是什么相关的肥皂啊那果干啊之类的，但你要说吃什么新鲜的芒果冰什么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地方算是让我有点小失望啦。那么但是啦，因为刚好就有点没落嘛，可是他那个装置艺术他也都做好了，所以那个装置艺术的地方呢刚好是一个算是中型的草原，那因为那边没什么人嘛，所以这个中型的草原呢你要让孩子在那边跑跑跳跳，然后你带一些小东西去那边玩，或者是放个风筝什么是还可以啊，所以说如果你只是要让孩子可以走一走啊然后放风啊跑跑跳跳，那个地方或许还 OK 啦，因为不用钱嘛，所以成本蛮低的， 如果口渴的话，诊所中心有一般的饮料可以卖啦。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点，稍微有一点点的失望，应该说蛮失望的啦。那么接下来呢，就我们就想说啊，既然都到那边，那附近其实蛮多景点可以去的啦。那我们后来就想说，不然就去那个之前就一直说想去的这个悬空法寺。好，那这 悬空法寺呢，好像上网查啦，就是那边就是算是一个出家人哦修行的这个道场。好，然后因为它有一些蛮多特色的哦，所以就变成一个蛮知名的景点。好，那么就想说往那边去嘛，那往那边去的时候就发现说意外啦，我就发现在那个寺庙的旁边其实有一个永兴吊桥哦，那这永兴吊桥呢其实还蛮长的哦，有一点距离哦，所以就发现说既然都来到一个吊桥，不然就先去吊桥走一走啦。但这个景点呢也算是有一点没落啦，在这个连假期间就也是没有什么人潮，不过就是一个可以稍微走一走，然后如果你喜欢走吊桥然后看风景的话是还 OK 啦，稍微走一下。那么你从桥的靠近悬空法寺的这边，然后走到另一边之后呢，另一边是会有几个小商家啦，那我们是挑一间有点像杂货店感觉的地方哦，那边有卖那个糖厂的冰棒哦，所以你就可以买个冰棒到那边坐下来享用一下哦，算是一个稍微还不错的行程哦，就因为成本不高嘛哦，你走个吊桥哦，动一动，然后吃个冰棒，那个卖冰棒的地方又有种一些花花草草哦，树木，稍微可以看一下哦，所以这个算是很小的景点，可是还蛮舒服的这样子啊哦。好，所以这个是算是意外插入的一个行程哦，因为本来也没有查到这个地方哦，我们本来只是要说去这个悬空法寺，那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小景点，所以这个吊桥来回之后呢哦，那你沿着这个路哦继续往上坡走，你就会走到这个算是悬空法寺的路口哦，就是说如果你是哦，你不是要去修行的人哦，你是要去参访的人哦，你是一般的游客的话哦，一般来说就会建议从那个路口进去啦哦。你从那边进去之后呢哦，那就会看到一个这个爆干大的这种，它就有个名称哦，叫做这个大智圆轮啊哦，虽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大智圆轮啊哦，那在上面呢有刻了非常多浮夸的这个神明啊，根据上面所说呢，这个神明呢是所谓这个天龙八部的神明啊哦，那么你在那个大智圆轮的附近呢会看到一个摊位，那个摊位呢就是由这个寺庙里面的这些和尚哦，这些修行的人呢所摆设的哦，那就是说你如果愿意这个稍微氪金一下，其实也不贵啦哦，可能记得好像100还150吧哦，反正就那个金额不是很可怕啦哦，就是你稍微氪个金哦，那这个和尚呢就会带你哦，亲自带你去绕这个大智圆轮，那在这个绕的过程中呢会替你去做这个祈福哦，那可能这叫大智圆轮嘛，哦，可能就会让你的人生，哦，更加的圆满，那也会获得这个大智慧啦，哦，但我们是没有花这个钱啊，我想说还蛮怪的哦，让一个这个和尚带着我们这边绕，然后如果旁边的游客在看日是蛮耐油的哦，所以是没有花这个钱啊，哦但是就我们还是这个非常感恩的哦，在那边拍了一个照片，因为那真的蛮浮夸的哦，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算艺术作品吗？我不知道它算什么作品，但总之看起来蛮屌的这样子啦齁。好，那么你经过这个哦，这个大智圆轮之后呢，你进去就算是进到了他们的这个比较像是园区的部分啦齁。这个园区呢哦，主要呢是分布在左右两侧的小径哦，它这个会有一点像是这个庭园造景的地方啦齁。那你在走这个庭园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他们非常多的这个作品。好，那主要呢大部分的这个作品呢是这个天龙八部哦，一些各神明的雕像，然后当然这个是很蛮杂乱的哦，它除了这个天龙八部就是这比较宗教化的东西嘛哦，那在这雕像之外呢，它也会有一些比较偏艺术的雕像，可能有点类似像所谓的铜雕之类，反正就 我应该会放在粉丝团的照片，然后反正就是蛮有意象的一些艺术作品，然后这种艺术的雕像跟这个天龙八部的这个神像混杂在一起哦。那其实这个看了这里面的作品哈，才发现说，我看天龙八部，因为我们以前的印象就是。天龙八部我们不会想到它是什么，我们就想到说什么啊，段誉啊，虚竹啊，乔峰啊，这些角色哦。那其实这个天龙八部呢，它是在这个佛教里面呢，是这种算是以天龙为首的这个神明群吧，因为我真的爆干多的，多到数不清啊，那磕不完，因为它这个除了摆放在那种庭院造景里面的以外，它有很多放不下的或者是还没完成的，是找一个很大的那个走廊放在那边，所以你可以看就发现说，哦，真的是多到一个就是难以理解的地步啦。那天龙八部到底是什么，我去做一下功课才知道说，这天龙八部就是它是那个我刚刚讲嘛，以天龙 为首的这些神明，然后所以它的八部就真的是有八个算聚落嘛，是这样说嘛，反正就八种不同的这个神将啦，有什么天部、龙部、阿修罗部、什么夜叉部、什么迦罗罗部、紧那罗部，然后前什么婆，然后什么摩呼罗迦，这很多都念不太出来，但反正就是印度的一些神明啦。那这个在印度婆罗门神话之中呢，其实也有这个八类的这个神子啦，那这个都是属于佛教的一些护法。那这八大护法里面呢，又以诸天和龙神的福报是最大的，所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说以天跟龙，为首的这个算法将嘛，神明吧之类的。那这八部护法神呢，又以他们为上首，所以就叫天龙八部，所以就算是天龙，这两个部，所引领的这众神明，然后反正就各个部都有它的特色，因为它是把它实体化了嘛，所以你去看就会看到说很明显，某些部它就有一些特色像夜叉部很明显看起来就会比较可怕一点，然后有一些部看起来就有点像是神话里面看到这种可能人蛇同体啊之类的，反正就很多很多元，就看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是助长我们的这个算对佛教的一些想象知识啦。那除了雕像之外呢，它其实也有很多的奇石，然后最酷的地方就是它那边有很多巨型的钟乳石，放在一个区域，所以看起来真的是很五花八门啦，然后也有那种实体的文物馆可以参观，不过因为我们就是去到那边参观的时间已经比较偏晚，所以它的那个文物馆已经关起来，没办法进去看，所以不知道里面还有什么厉害的东西啦，但所以总之呢，就是那个地方有点像是一个大杂烩的艺术景点，你看得到佛教艺术作品，然后也看得到我们理解中的那种所谓的艺术创作啦，所以是蛮有趣的，然后你也看得到什么奇石啊、钟乳石这些有的没的嘛。那个地方呢也算是很认真维护，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就看到有那种蛮多志工，在这个连假期间他们去到那边还在那边打扫，所以那个地方虽然占地很大，可是你可以发现它是非常干净的地方，那个小到厕所啊，然后大到这个路上的这个通道，每一个地方看起来都非常的干净，那你如果说那个地方都逛完的话，如果有带孩子的话，他其实可以去他们的那个算是一个人造的水池吧，那这人造的水池蛮大的，虽然说是水池，那其实有一点大，那在这水池里面当然就有鱼嘛，所以他有卖那个鱼饲料，你想要玩玩喂鱼什么的是也 OK 啦。那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个鱼池呢，就这鱼池呢除了我们一般常见的那种锦鲤之外，我发现它里面有一个爆干大的鱼，真的是爆干大大概你就想象我们一个160公分的人，你把你的手打开来感觉好像就接近这个大小，可能比它小一点，但反正就是真的是很大的某一种鱼，它不是锦鲤，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鱼，它是全黑的，然后很大很大一只，我本来以为说会不会是无骨鱼，可是想想无骨鱼有那么大只的吗？但反正就我对这不懂，可是那个鱼因为大到有点厉害，所以这个我觉得蛮值得可以去看一下的，好，所以这个是喂鱼啦。那在喂鱼的时候因为已经接近晚餐的时间嘛，然后就发现说这陆陆续续就有一些这个和尚啊师傅啊他们就是 往那个餐厅的方向在前进啊、哦、那在前进的时候他只要经过你、哦、你有跟他对到眼，他就会说诶这个啊到晚餐时间啊可以一起来用餐啊，虽然我不知道要不要钱啊、哦、但是因为我们家都是无肉不欢的人、哦、所以最后是没有到这个用餐的地方用餐、哦、所以我们到那个时候喂完鱼之后就差不多离开了啦、哦、那么去到那边之后稍微了解一下就知道说他们现在正在募资啊、哦、就是、哦、就跟信众募款、哦、希望能够盖他们自己的大雄宝殿、哦、因为去到那边就发现说诶他有一个有一个殿是给这个菩萨的，然后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店我忘记，但总之一般佛教寺庙里面的大雄宝殿那边是还没有的、哦、所以根据他的说法就是他们希望是能够盖起一座他们的大雄宝殿、不过他们目前的进度啦、哦、停在这个钢构的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已经把这个钢构都搭起来了，那你看他搭起来钢构就知道说哇他要搞的应该不是只有大雄宝殿，感觉比较像是大雄宝殿大楼，因为那看起来不知道是至少有个四层楼高吧，反正就感觉爆干高的、哦、那如果说真的盖起来应该是会蛮厉害的啦、哦、那我想说哎，这个寺庙都已经浮夸到有这个钟乳石啊，有这一堆无微不微的雕像什么的，我想这个来个浮夸的这个大雄宝殿应该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啦、哦、所以总之呢这个是悬空法师啊、哦、那最后就是看到说哎，人家在盖这寺庙啊，我们在免费参观又用了人家的厕所好像不是很好，所以也是有稍微添个香油钱然后、哦、就当做我们这个入场的这个费用然后、哦、那希望他的这个大雄宝殿可以赶快盖起来，后、哦、来看看这个悬空法师、哦、之后会变成什么样神奇的样貌然后、哦那最后呢、哦、其实我们此行的目的根本也不是为了要看这些神神佛佛啦、哦、我们本来的目的就是要吃芒果冰嘛、哦、所以最后就想说哎，那就来 Google 一下、哦、这附近有名的芒果冰在哪里，那 Google 到之后呢我们就开过去嘛，然后开过去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不是每条中正路都是大路、啊、因为我们查到的那个芒果店他就说、哦、是在这中正路上，然后看起来好像那边有很多间、啊、想说要、啊、不然就过去看看，就过去之后才发现哦，那个路可能是他们旧的市区啦、哦、那因为以前大家知道说早期台湾的社会可能没有那么多车子嘛，所以有一些比较郊区的地方它的市区的路反而是很小条的、哦、可能是为了要让它密集一点嘛，不知道，反正就去到那个中正路之后就发现哇干路爆干小，你根本没办法停车，所以到做事绕绕绕绕绕它就有个什么停车指示嘛，然后我们绕绕绕绕了好一段路之后离开那个市区之后才找到停车位，那就停好车之后就觉得说哎。我们刚好像开过来有一段路、欸、然后那时候其实因为孩子在外面走了一天嘛，他们就有一点累，就想说阿爸不要让他们那么累，他就发现说哎、欸，我们停车的地方呢其实旁边也有一间冰店、虽然说它不是那么的知名、啊、就至少不是你 Google 什么预警芒果冰第一间会跳出来的冰、啊、但想说就啊方便嘛，那看起来他也是有卖这个芒果冰，不然就吃吃看好了，而且看起来蛮酷的，感觉是那种比较偏文青气息的芒果冰、啊、我已经忘记它的店名了、哦、但因为没有特别好吃就不用特别推荐了、哦、但反正就是在那边呢就解决了我们芒果冰的需求啦，那解决之后呢反正心得感想就是这样啦、哦、这个芒果冰店呢、人会少是有原因的啦、哦、就不多说了、哦、因为其实我们在经过那个市区的那些芒果冰店的时候、人很多、欸、就是那几间我们查到有名的店哇里面是高朋满座、哦、所以并不是说没有人来那边吃冰，而是我们最后吃冰的那间店没有那么多人、哦、那没有那么多人呢都是有原因的啦、哦、好就话就到此为止啦、哦、好所以呢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在连假期间、哦、稍微去外面走走看看那算是台南的一个小景点啦、哦、那现在应该还算是芒果的季节、哦、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台南玩的话你想要品尝、哦、非常新鲜的这个知名的芒果冰的话可以来御景这边走一走，其实附近蛮多景点，因为其实我们下那天看还有看到一个那不知道叫什么大佛寺还千佛寺吧，反正就它里面是有一点点像那个不知道是说像印度还泰国的那种庙寺庙的感觉，反正你去到里面会蛮有那种异国风情的啦，但那个我们就没去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如果有机会来台南的话、哦、那就可以去那边走走看看吃吃、 基本上虽然我说那个芒果冰，我们吃到的那一间啊，没有那么厉害，可是就新鲜的东西还是有一定的水准在啦，但是就大家如果是要来吃芒果冰的话，就还是去市区那几间吃看看，应该感受会比较好一点。好，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连假的行程来跟大家分享。虽然连假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了，但接下来还有其他的连假嘛，那其实也不用连假，如果离台南没有很远的话，每个假日都可以来走一走啦。台南真的是一个还蛮适合观光的好地方啦。好，那我们节目呢到这边就差不多要进入尾声了，那一样结尾的地方呢来送一首歌曲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怀旧一下，我们送给大家的歌曲呢叫做万水千山纵横，这个光听歌名就非常老派了。那这其实是这个80-90年代的时候这个香港 TVB 电视台的一个知名港剧，有没有知名我不知道，但总之就是某个港剧，那其实就是这个天龙八部之虚竹传奇啦，这个港剧的这主题曲啊，所以大概就跟我们之前分享过那个什么楚留香啊、不必相送，大概类似那个风格的歌曲啦。所以我听到的时候就找到，然后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是蛮有趣的哈。用这个现代的角度来听这个歌，会觉得蛮有一种恶趣味的啦哈。好，所以就送这首歌给大家，因为我们看的《天龙八部》嘛，那就分享一首《天龙八部》的老歌给大家。好，希望大家会喜欢的。那么节目到这边呢就差不多准备要告一个段落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价。那如果有想要讨论要下杠的东西呢，随时欢迎私讯我们讲杠话粉丝团，或者是加入我们一起讲杠话的社团，跟大家一起拉低赛。听到这边呢，如果觉得小弟的声音状况不是很好，想请我喝杯饮料的话，欢迎透过赞助连结请我喝杯咖啡。那么今天的杠话呢就跟大家聊到这边了，谢谢大家的收听。那一样祝福大家未来每一天都能够平安、健康、喜乐，天天开心。那勿忘芒果冰，赞的啦。OK， 拜拜。